弟兄姐妹们，主的平安。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比较重的题目，神拣选的奥妙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来读给大家听，让大家可以先熟悉熟悉我特别的语音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。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。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。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们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就是说，肉体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允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因为所允许的话是这样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来必生一个儿子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，孙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所拣选的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。因为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怜悯的神。因为今天的经文很多，所以接下来会有跳着的来读。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呼喊着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一数，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们的话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结。又如以赛亚先前所说过，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一种，我们早已现所多玛俄摩拉的燕子了。我们一起低头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将今天的讲台仰望在神你的手中，求神你借着这段圣经再次的来帮助我们思想神的拣选。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当我们看了听了我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好硬，好像神的整个拣选没有给人类留下任何的一点空间。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我要使谁刚硬就谁就刚硬。我们会不会问，神为什么还要指责我们呢？我们放心大胆去犯罪吧，因为神早把我做成毁灭的器皿，我做得再好也不是我做的，因为是神把我做成蒙怜悯的，所以我得救是蒙怜悯的，那人还要做什么？那神还要说，还要责罚我们？我要做好是你不让我做的啊， 谁能抗拒呢？你都把我定死了，我还努力什么？好像很硬哦，非常非常的硬。可是如果是这么硬，那保罗为什么还要忧愁呢？他的忧愁是，神啊，你为我的骨肉同胞，你不给他们留一点点的空间，那他应该转向神，向神一直祈求，求神改变方式，或者说求神说，以后从我保罗生下来的我的同胞，你都把他造成做成是蒙怜悯的才对。但他不是哦，他是向以色列人说咯。那当他向以色列人说的时候，好像是说，哎，你们应该做点什么，然后可以承受那个蒙怜悯的器皿哦，可以成为这个的哦，好像又有给人留下一些的空间。保罗就在那边忧愁，他说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颤痛。甚至他什么，甚至他愿意为了他的骨肉同胞，自己被咒诅都可以的，与基督分离都可以的。原则上这些是应该他向神祷告的嘛，因为神才是那个绝对的嘛。那为什么要对他的骨肉同胞，不仅是骨肉同胞，因为保罗，神借着保罗说了很多话给当时代的人，那有一些只是给他们的，没有给我们。记载在圣经之后呢，就把所有的记载在圣经的也是给我们的，那是让我们去明白圣经的道理，拣选的奥妙，所以也是给我们的。所以这接下来的他说的这些话也是给我们听的。那到底他忧愁的根源在哪里呢？他为什么要忧愁呢？因为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是他的骨肉之亲，骨肉之亲，以色列人是他的骨肉之亲，所以他心里就会什么，就会忧愁，甚至想期待他们。他知道那个后果很严重，他们难以承受，所以保罗是甚至愿意期待他们。在你的生命中，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？曾经有一次，我们的一个学生，他被鬼搅扰了。哇，他不敢睡觉，他不敢闭上眼睛，不敢祷告，因为他一闭上眼睛要祷告的时候，他就看到蛇往他身上爬，他就很害怕。我们所有的人都给他按手祷告，跪下来祷告，但是他还是一开始还是在那边非常非常害怕。突然我的祷告的时候，我就这样说，主啊，可怜可怜他，让那一些蛇来搅扰我吧，不要让他受苦，因为他刚刚信主，他的信心还不够坚强，他现在怕的那个样子。我们会有，但神不听我们的这样的祷告，还在那边，所以我们就奉主的名驱逐那个蛇，后来蛇变成青蛙，他看到的是青蛙，后来又变成眼睛，说一个眼睛远远的看着他，他很害怕。所以我们就奉主的名开始拼命的祷告，拼命的祷告，两个多小时之后，哎，他安静下来了，他安静下来了。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，我又问他，你现在看到什么？你现在看到什么？他会跟我们说蛇，后来说青蛙，后来说一只眼睛，很害怕。但是呢，我们越祷告那个东西越远离，后来是在天花板上，说那个眼睛还在看。最后当他平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说现在在哪里？他说我不怕了，因为有一个铁笼子把它关起来的，有一个铁笼子把它关起来。那个时候我就明白，哎呦，如果是我经历这个过程， 那他得不到益处的。所以我向神说啊，让我来尽力吧，让他摆脱吧。但是呢，他就没有经历到这个信心的过程。后来我们在问他的时候，他说还是有会看到，但是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，因为他被铁笼子关起来了。那个过程，保罗在这边，他对他自己的狗肉之亲，他有这个的心情，他非常的忧愁，因为他了解的太清楚了。我们他们的这些骨肉之亲呢，拥有儿子的名分，他们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裔，拥有这个名分，他们就以为自己是多么的优秀，以为自己是可以得救的，或者靠着自己，并且他们有荣耀、诸耶、律法、礼仪允许，他们就以为他们是神的子民、神的选民，他们比别人高贵，甚至还说哎，基督还是从我们这边出来的呢。他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靠着行律法，靠着追求那个律法的义，就能够得救，就能够讨神的喜悦。可是保罗非常非常清楚知道，他们这样的一种状况是没有办法得救的。所以保罗就心里非常非常的忧愁，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很糊涂。当我们要去了解保罗为什么忧愁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从第十节、第十章来看才能知道。因为接下来他只是在接下来第九章的经文是在谈论神拣选的方式、方法、权柄，但第十章的时候他就开始的说为什么他忧愁，为什么以色列人用他们的方式不行。所以在第十章一开始他就说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。第一节说，我是你所愿的，向上帝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第二节说，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，他们去持守律法，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去做是蛮有热心的。因为保罗太清楚的知道了，他之前也是这样的，所以他非常了解以色列人的境况，但他也非常了解这种是做无效功，这种方式是不得救的，是没有办法成就神的义的。因为他就说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也就是错误的知识、假的知识，靠自己的方法，他们要立自己的义，立自己的义。今天早上我还跟师母在谈起美国的天气，我最近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拍蓝天白云，哦，拍很多，拍下来之后，一方面自己高兴，另一方面发回去给国内的那些弟兄姐妹，让他们羡慕羡慕。可是呢，并不是这样。为什么不是这样？只要人一进来，就把神这个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给破坏了。我今天早上一出来一起床的时候，就拼命拼命的打喷嚏。你们知道怎么回事了？花粉症啊，过敏啊。前一段时间师母眼睛肿起来，哇，痛啊，说要去看医生。我这个黄医生跟他说那是过敏啊，吃点过敏药就可以，人家不相信，我们这个黄医生是假医生。所以带他去看我们的家庭医生，花了一点钱，人家还是说过敏。过敏就得买药吃咯。诶，空气蓝天白云那么厉害，可是总有美国特别的地方。我不相信单单只是花粉，因为在中国那些花粉我为什么不过敏？还是有其他原因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但就是回来美国的时候我就要通药，要不然就眼泪鼻涕拼命流。只要人一介入的时候，不管你是在美国也好，你是在中国也好，你就破坏掉了，你就破坏掉了。 虽然还有蓝天白云，但出门得靠吃药才不过敏，要不然就打喷嚏，一进办公室就对办公室过敏，一看到秘书就对秘书过敏，受不了啊！所以用这样的方式，他们认为用自己的方式就可以立自己的意了，错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反而不服神的意了。所以那个方法错了，方法错了，这是保罗的忧愁，因为他太知道以色列人的糊涂了，以色列人是糊涂的。他们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以撒雅各的后裔，有诸约律法礼仪应许，既有以为可以靠着这个追求律法的义，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反而得不着律法的义了，他们得不着。这就是保罗心里非常的忧愁，又看到他们陷进去了，又看到他们陷进去了。而保罗心里也很知道那种方法不行，但是他知道有一个方法是可以的，并且这个方法是非常简单的。他在第十章的第八节就说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很简单，就在你旁边，距离你很近，在你的口里，在你的心里。接着十章的第九节跟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可以称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口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可是呢，那些人呢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这么简单，对那些以色列人不知道，保罗清楚，所以他心里非常非常的忧愁。保罗的忧愁不是忧愁他的同胞完全被神弃绝了，而是忧愁他的同胞不明白神的应许，他的同胞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神的义，他们不明白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是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了。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那些以色列人2000年前拒绝了，到今天还在拒绝。保罗心里忧愁，我常说我非常非常体会保罗的忧愁，特别是这两年，因为保罗身为以色列人，他对自己的同胞非常非常的爱，可是神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他服侍的对象是外邦人。我就记得去年，当我答应神的呼召再次回到芝加哥服侍的时候，当我最后一节课在那边讲课的时候，那种心情，我看着我的学生，看着我过去十几年服侍的地方，看着那些弟兄姐妹，那个心眼泪就掉下来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我很害怕那个时候有人来安慰我，越安慰的时候我越哭，但是我知道神要我回来，我就回来，但是心还在，那个过去神放在那里的心，所以有那个忧愁，有那个忧愁在里面。保罗也是因为这样，他自己就是神的所拣选的，神有给他身上有使命，但自己的骨肉之亲又在那里换浮屠，他是很忧愁的，所以他就写下了这样的一段经文，来告诉他们什么是神真正的拣选。神的拣选 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只在乎招人的主。这句话在告诉我们，拣选乃神的主权，拣选是神的主权，拣选是按着神的应许，按着神的应许。在第八节就这样说，这就是肉体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并且针对这个解释，他还说了一句话，这不是神的话落空了，九章的第六节，不是神的话落空的，不是神出尔反尔招念悔改，不是像有一些人的理解说，因为以色列人不听话了，不接受耶稣了，神就弃绝他们，把福音转给外邦人，这样的理解错的。因为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且说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，神没有弃绝的，只是一个整个救赎计划的一个步骤。我不大能接受人家说，哦，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改变了，没有，神没有改变，只是我们人对神的旨意的认知，我们一开始不是完全很清楚。所以我在20年前神呼召我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就是一颗心就是在中国大陆，我那个时候就跟人家分享说，哦，神要带我回中国去，回国内去服侍，我就去服侍，甚至有一颗心就是要死在那里的心，我不再回来了，我在那边安身立业，所有的都要奉献出去，在那边。但到去年的时候，神又让我明白，哎，神要我回来了，不是神变了，而是他整个的计划就是这样，只是人去领悟的时候，我们到什么时候，神给我们明白到什么时候。在这里也是这样，福音开始转向外邦人，是神原来的整个计划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他在告诉我们说，这里面所谈论的是神的应许，唯有应许的才算。岂不知神给亚伯罕的应许乃是新约的预表，预表的本体是指向耶稣基督。神用这样的方式，在古时候他拣选一个人，然后来成就那个应许，使得这个应许呢能够成就出来。接下来到新约，他应许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，他就让我们来相信。所以他接下来就用脸对弟兄来说明应许的内容，以实玛利跟以撒，从夏甲出来的以实玛利不是所应许的，那个所应许的是从以撒所出来的，从撒来所出来的以撒。并且进一步的说明告诉我们说，利百加也是这样，他是要证明不是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呼召人的神。所以善恶都还没有分，雅各就是他所爱的，以实就是他所恶的。哎，好像很没道理。他在这边不是在说，他在这边不是在说神讨厌谁，他是在这边是在说神用自己的标准，只在乎招人的神。我们先放一下，等一下我会进一步解释这一个为什么说只在乎招人的神，不在乎以撒跟雅各。表面上以扫好像比雅各讨人喜欢一些。他在这边在告诉我们说，呼召是拣选，只在乎神的呼召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人根本无法靠行为来满足神的意的，无论你是以扫还是亚伯拉罕，还是你还是我， 都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行为。拣选乃是神所设计的，神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招人。当我们思想这个招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更知道其实神不是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一个空间。神拣选人是用采用呼召的。那呼召是什么？有呼召就要有人回应哦。所以接下来他的解释一开始好像很硬的，那为什么神要呼召人呢？他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怜悯，并且说我要叫谁甘甜就叫谁甘甜。接下来的经文就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。首先他先堵住所有人的嘴，因为我们刚才所问的，我提醒大家，我们也许会问的就是保罗已经想到我们会问什么了。他为什么还指责人？有谁看忌他的旨意呢？保罗的回答是什么？你这个人哪，你是谁竟敢向上帝前嘴？你这个受造之物，岂能对照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我好像先把我们的后路完全堵死了，堵死了，没有给我们任何一点的空间，没有给我们任何一点点的空间在里面，完完全全堵死了。他并且用窑匠造瓦器来比喻，难道窑匠没有权力从一团泥里面拉出来一个做成承接愤怒的器皿吗？做成另外一个门怜悯的器皿吗？好像都在神的，所以我们就要想了，你都已经把我造成那个门承受毁灭的器皿，我做得再好，最后你还是把我砸了，扔到火炉里面去。但是经文不是停在这边，我们好好的仔细的思想这个二十一节开始的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倘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权力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易被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门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二十四节说，这器皿就是说那个门怜悯的器皿，就是我们被上帝所招的。哦，在乎那招人的主，门怜悯的人是被上帝所招的。那什么叫做被上帝所招的？什么叫做做成承接愤怒的器皿跟承接怜悯的器皿，然后再被神所招呢？那是因为神从这个泥里面拉出来之后就已经做好了，不管你是怎么样都要毁灭的，就放在那边。这是一种情况，这是要门承接怜悯的放在这边，两种已经做好的，这是我们第一印象是这样的。那也有可能的第二种印象是，第二种解释是什么？神把这个做好的跟承接毁灭的怜悯的混在一起，扔到活水福音教会，让大家坐在底下，然后开始一个一个的点名出来，把那些门怜悯的点名出来。但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不大能理解为什么神要这样招。因为神好像已经事先知道要判定某一个人绝绝对对不得救，那为什么还要保罗去那边忧愁，还要启示这段圣经让我们知道，为什么还要说你们要去死，万民做我的门徒？好像是我要万人得救，不要一人沉沦， 神表明的非常热切的希望所有的人，我相信是第三种情形，所有的这些器皿都做好了放在那里，当神一召的时候，那些回应呼召人出来的这一块就成为承接怜悯的器皿。这个跟整本圣经的启示更符合，所有的器皿你被召之后你回应了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，你就成为那个贵重的器皿了，你来承接那个门怜悯的，虽然是从同一块泥里面出来的，但是你承接了门怜悯的，你成为一个贵重的，你成为一个贵重的，你可以成为门神怜悯的那个器皿。所以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，神并不是那么的独断专行，人并不是没有那个空间，神给我们很大的空间，神的怜悯乃在神的拣选，乃在于神的怜悯，神怜悯我们，神知道所有的人都犯罪了，拣选之外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所有的器皿都犯罪了，在那里神就给我们机会。所以圣经罗马书三章的十到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行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就因为是所有的人都犯罪，所有人都要付上那个罪罪的代价，乃是死的代价，也就因为这样，再加上神的怜悯，神就用这种很特殊的方式来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人没有任何的空间，确确实实完完全全是神绝对的主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被判死刑的，所有的罪人都是被判死刑的，一个死刑犯突然现在有皇帝上来的说要特赦，你说跟皇帝说，哎呦，我们讲民主一下，我们参与到特赦条款的设立，开什么玩笑，你绝对没有那个权利来参与到特赦条款的设立的，没有，因为你是个罪人，你无权去参与特赦条款的三年，唯有神设定了，神定下来说什么人可以得到赦免，什么人不能得到赦免，游戏规则是由他来定的，特赦的条款是由他来设立的，我们人没有办法参与到其中。所以接下来他就讨论门怜悯特赦是神设立的，或遭毁灭的标准是神设立的，门怜悯得荣耀是门神所召的那些人，所以乃在乎召人的神，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，被神所召的，所有的人都在死亡当中，神设立的标准在那里，神呼召人接受耶稣基督 做救主的这些人呢，接受的人就蒙神的怜悯。这就有点像有人掉到井里面去了，现在很少人看到井了，想想我们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去打水的那种井，你掉进去之后靠你自己可以爬上来吗？ 四周都非常潮湿，都有苔藓，你爬爬爬，怎么爬你都爬不出来，怎么爬你都会重新掉下去。你说我水性很好，我可以横跨海峡，台湾海峡有人游过去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一个亲戚游过去的，逃到台湾，现在也在美国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不了了，跳海，不是自杀，游到自由国家就跑过去了。但是即使是这个人他掉到井里面，我说他的命运比我还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那边我不大会游泳，虽然会游，可能半个小时之后一个小时之后就没力气，就沉下去，就脱离苦海了。那个人估计得在那边挣扎个三个月半年，那多受苦而已嘛。我还是早解脱早好，因为都没有得救的机会，靠自己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有一根绳子扔下来说，拉着这个绳子我就把你救上来。哎，你拉，你想这么细，我这么胖，还泡了水，更重了，绳子断了我还摔一下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所以你不要你就没有了，哪有那么简单了，一根绳子就可以上去，我不要。别忽悠人。这些人就继续了，有人就试试看吧，拉了，哎，被提上来了。神是用这样的救法，并且这个救法就早就设立了。所以他在23节说，又见那他分身的荣耀彰显在那门帘民早已被得荣耀的器皿。整个的救赎计划在神创世之前已经设立了，放在那边给了我们。这是神极大的拣选的奥妙在那里。人最终的结局，并且是圣经已经早就告诉我们的，人最终的结局原本是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，都是被毁灭的。圣经为什么要记载在旧约有这个城，并且这个城里面谁得救了？唯有门神拣选的罗德，他一家人，神告诉他走，赶快逃出去。很可惜他妻子一回头变成岩柱了，没有逃出来。所有人类的命运就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命运一样，唯有神怜悯的呼召人们怜悯的可以得救，可以得救。这些人是谁呢？门神呼召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都有。可是很可惜的，都只剩下一数的。我们看看这个世界，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几千年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跟整个世界的人口比起来，真的就是只是一数而已。以色列国、以色列民历世历代这么下来，虽然多如海沙，可是得救的不过是一数而已。难怪保罗在那边忧愁，难怪历世历代门神呼召的人在那边忧愁，难怪保罗要写下来告诉我们他的忧愁，不是让我们去笑话以色列人， 乃是知道还有多少人要像索多玛、俄摩拉城里面的那个人，要承接那个毁灭的。神的拣选初看似乎非常霸道、专横独断，不容人类有任何的选择权利。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可是我们仔细的去领会神的拣选的时候，特别是保罗对自己的同胞忧愁所写下来的这段经文时，我们就能够领会到神在拣选上面的恩待是和怜悯是那么的细腻。甚至在几千年前就先选择了亚伯拉罕一家，然后从他跟他的一家向世人启示救恩是依据呼召人的神的应许，不是靠任何一个罪人的行为来拯救的。所以他在古时候就设立的，这有点像中国的商鞅变法的时候，商鞅变法一开始立了一根柱子，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尊重立法，所以他立一根柱子，在南门立了一根柱子，说有谁把这根柱子砍起来走到北门，我就给你十个金元宝。全城的人站在那边说这个人疯了，这么简单，只要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砍起来，都可以走过去就得到这十金、十个金元宝。不会吧，那被忽悠气的到那边被拐走了，还帮他数钱呢，没人要去。所以商鞅就说没人要，那好，再加十斤、二十斤。所有的人更吓住了，三十、四十，还是没有人要去，到最后加了五十。我说有一个二愣子拿起那根棍子砍了，到时候不行，死就死吧，就过去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人就得了那五十斤。哎，从此商鞅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相信，因为他言出必行，一诺千金，法力立起来。同样的，神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在古时候就应许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也应信，神所应许的就应信称义，这件事情就在记载在圣经当中，就在那里让我们看到，不是靠任何的行为，就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的时候，他心里就相信了，亚伯拉罕心里就相信了。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五节，神就说，神就因此因他的信称义了，因信称义在那边就出来了。所以是信了神的应许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，也因着信这个应许，而得到了荣耀、尊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作为新约的预表，向世人显明神必定成就他的应许。这个过程接着呢，在时候到的时候就差派主耶稣来拯救世人，应许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所以我们也是相信神的应许，我们得救也是相信神的应许，并且开始呼召人来聆听接受这个新的应许。所以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来拿起那个杯祝谢的说，这杯是我与你们所立的什么新约。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得救。 那个就是扔到井里面的那根绳子，你愿意不愿意拉？神的拣选始于神的爱与怜悯，他愿意所有的世人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都可以蒙神的怜悯得拯救。所以神就呼召人来明白他的应许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，以此来满足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。可惜以色列人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他们糊里糊涂，要以自己的方式献神有热心，使得保罗对自己的同胞大有忧愁。他明明看着自己的同胞越向越深，越向越深。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当我们觉得以色列人很糊涂，为他们的糊涂可惜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也与以色列人犯同样的糊涂。很可惜，有些人还一味的追求神迹，岂不知神奇的目的，神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证明神的存在，证明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，让我们知道神拯救的最终的目的是我们的灵魂得救，赐给我们永生，而不仅仅只是帮助我们解决难题、医治疾病、寻找工作而已。我们相信，绝对相信神愿意还会有，你去祈求的时候他还会答应。我们也正经历的这几天，我们一个一直在为他祷告的弟兄，他身上的癌症的现象减弱了，甚至没有了，是有这样的事情，但这不是终极的目的。神迹的首要功效是帮助我们认识神，当然神有时候也借此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帮助我们更了解神，也帮助我们面对生活的挑战跟试炼，但这不是终极目的。倘若我们只一味的追求神迹，甚至因为祷告所求的神迹不蒙神的成就，就信心受到打击，信心软弱，甚至离弃信仰，那就太可怜了。曾经我有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，他在那边哭，因为他们的教会经历的很大的风波，因为主要的领袖病了，他们全教会的人拼命祷告，拼命祷告， 求神大显神迹。过了几个月，教会的领袖被神接走了。接下来的那个礼拜，教会的人数跑了一半。那些人说，连服侍神的传道人，神都不救他的命，那神还要管我们吗？他们不要神了，好可怜的。好可怜的，舍本求末，本末倒置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与以色列人犯同样的糊涂。我还可以在那个时候说，哎呦，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传前辈的福音，我还可以说，哎呀，那些事情是发生在中国的农村的教会，那些人文化知识不够，没办法分辨，没办法体会福音的真意。可惜呢，这些人中还有许多是非常聪明的，智商非常高的，受过非常好教育的人。好可惜的，有时候我觉得不能理解， 但是当我看一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说不奇怪。为什么不奇怪？因为以色列民族也是非常的聪明，智商也非常的高。你去看所有科学界的重大发明，诺贝尔和平奖得的最多的是他们，什么什么支付都是挂在他们这个民族的头上，非常非常聪明，整体的教育水平也非常的高。可是他们直到今天还不明白，还在放糊涂，还不愿意承认耶稣就是神，接受他为他们的救主，还在这边，好可怜的，好可怜的。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我们要在这方面下功夫，一方面审查我们自己的信心，到底我为什么信主？我只是追求今生的这些健康，这些疾病得到医治，工作常常顺利，儿孙都很孝顺而已吗？这些都很重要，但神有神的主权。如果这些祷告神迹可以每求必应，那我现在应该在我曾爷爷的怀抱当中，因为他不会死啊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审查，好好的去审查。在全世界各地，这种现象都还存在，全世界。我们真的要努力的去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努力的去讲明福音，使更多的人听到神的呼召，明白神的应许。这个应许是接受耶稣基督，使人的灵魂可以得救。虽然从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知道得救的余数很少，只不过是要余数而已，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愿是让万人得救，让所有的人得救，让我们所有认识的人得救。我们就应该将全备的福音，因为神是用这样的一种呼召的形式，所有的器皿都在那边了，都有可能成为被毁灭的跟门怜悯的器皿。神愿意来呼召，神更愿意使用我们去呼召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把这个呼召的权柄给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就更愿意将全备的福音传给他们，使得人可以归到主的名下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许多时候我们跟以色列民一样的糊涂，我们不明白神你的心意，许多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被那种太硬的经文给卡住了，我们没有好好的从上下文去思想神你的心意。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真的明白神的心意。神你愿意呼召所有的人都成为那个贵重的器皿，承接神的怜悯，得荣耀，回到主的面前，称为神的儿女。求神你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让我们不仅自己要明白，我们自己也愿意去成为神你的管道，去呼召那些还在糊涂中的人，还在迷失中的人，能够回到主你的名下。我们求神你来帮助，来恩待我们，将我们的教会再次仰望在神你的手中。我们的教会叫做活水福音教会，我们感谢神你赐下这个美好的名字给我们，我们更是要成为真正的活水， 真正的流出去，使这个水浇灌在所有的饥渴的心灵当中，所有需要福音的地方都有从我们这里流出去的活水，带领更多的人归到主你的名下，成为那个承接怜悯的，承接神你恩典的得荣耀的器皿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